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神韵掀起中华文化热潮，台湾各界盛赞。再次被绑架，邓辉当庭陈述感动法庭。新西兰举办庆2亿3000万华人三退集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神韵掀起中华文化热潮，台湾各界盛赞。明慧记者台湾报道，在台湾十度巡回演出的美国神韵艺术团，从2016年3月17日至4月3日，由台北、高雄、嘉义到台南共演出19场，深厚纯正的文化底蕴和顶尖完美的艺术成就，在台湾社会和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各场次票房爆满，一票难求。中华民国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也致赠花篮表达祝贺。今年有不少政商名流、医界精英、艺术人士和从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跨海组团的华人来台湾观看神韵。他们认为，神韵不仅向全世界展现了纯正辉煌的中华五千年文化，更唤醒人们回归敬天信神的传统价值。剧中贯穿全场的真善忍精神，更传达强大的正的能量和深厚内涵，让他们感受到内心重新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和意义。海内外获奖无数，作品入选世界华人书画的知名书法家谢永田，再度和友人观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台南文化中心的首演。谢永田赞叹，神韵演出是神的力量，人根本没办法做这个事，那个画面太好，太完美了。谢永田对演出赞不绝口，他说，使我如痴如醉，从心情轻松到振奋，如身临其境，而且出神入化，余音绕梁三日，回味无穷。我在国内外看过很多表演，从没有像神韵这么好的。谢永田非常感佩神韵的艺术总监，他认为艺术总监以及演出所呈现出来的并非人力能及。他说，神韵的艺术总监怎么能做得这么完美，看了真的不可思议，是神在做，不是人。有谁能够做出这么不可思议的作品？神韵是人间难见的神品。他赞赏道，天幕千变万化都不一样，尤其最后一个节目的大法轮，那是人类的脑袋无法想象出来的。谢永田力赞神韵贯穿古今文化，且极致考究。他说，身为中国人会感到很骄傲，演出能够在全世界巡演，让全世界的人尊敬，中华五千年文化精髓都在其中，展现出这么好的历史故事，包括我们有时候没能看到知道的历史传奇，现在看了才知道就是这样。谢永田谈到幽潭婆罗花的节目时表示，圣王将来，我相信冥冥中都有注定，不能不信。神韵这么好的舞剧，上天神佛都在垂爱保佑他。已经推荐百余人来观赏神韵的谢永田认为，错过神韵的演出将是人生中非常大的损失。他语重心长地说，能来观赏神韵也算是人生当中的不虚此行。观赏神韵会增加我们的智慧，不看人生会感到很后悔，非常后悔，真的是超世纪。他强调，百看不厌，看了还想再看，每一年我至少要看两次以上。台湾知名导演柯一正观赏了神韵在新北市的演出后表示，神韵舞蹈技艺精湛，展现极致美学及创意，并着重精神文化和艺术形式，不仅让他感受到惊奇惊喜，更觉得快乐和舒坦。他称赞道，神韵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保存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舞蹈，并将它弘扬全世界，令人佩服。神韵弘扬神传文化，柯一正从中看到了神的内涵。他说，我相信有神的存在，它是一个依靠。对我来说，神韵能够透过信仰的意念，把一些美的东西传递出去，人只要归到真与善，这个世界就会很美好。神韵透过艺术形式去传达人善良美好的一面，其实非常珍贵，让人很受启发。人只要把自己做好，神就会照顾你，因为神是要看着人怎么成长。昆山科技大学华语中心主任、台湾华语拓进会会长王佑华协同就读舞蹈系的儿子王喜观赏了神韵在高雄场的演出。王佑华说，儿子一直跟我说好感动好感动，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竟然跑到外面哭，我相信他受到很大的启发。我非常感谢能来看神韵，把心中的尘埃一扫而空， 身心灵得到洗涤，让自己又重新来过。神韵带给人们灵魂的感动，带给人希望，节目中表现的真善人价值与美感对社会有正面的作用。现代社会人心浮动，大家都应该来看神韵，让心灵静下来，真正的去了解真善人的可贵，让社会充满美好。王佑华盛赞舞蹈演员的技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他说，神韵演出以佛法为中流砥柱，再以中国的古典舞蹈为外貌展现，里面的内涵却数之不尽，让我非常感动。财团法人中华音乐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陈品瑜观赏神韵在高雄场的演出后盛赞神韵，他说，不管是视觉所及，双耳所闻，这是我见过的史上最美的最棒的艺术演出，真的是神来之笔，中国人之光。自称一天24小时都在听音乐的陈品瑜被神韵的所有乐曲深深的打动，直赞太美了，太好了。他说，中西乐器合璧真的是绝配，如果纯粹只有国乐好像少了什么，现在又搭配以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等西洋弦乐器，那真是太美了。神韵把中国音乐里缺少的元素修饰得更精细，让各个声音表现得恰到好处。陈品瑜表示，中华文化内敛而优美，其中带有丰富的情感，这就是一种艺术，一种启迪，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来自大陆的娱乐界人士吕先生看完在新北市的神韵演出后直呼，神韵的艺术总监是华人的骄傲。舞剧恋让吕先生语带哽咽地说，由于亲眼见过国内迫害法轮功的景象，现在看到舞剧有很深的感触，舞台演出还算是倾诉而已，我都忍不住为善良遭受迫害落泪，而事实是很残酷的。我接触到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定、无私的付出，让我很感动与佩服。今天看神韵，我心灵被洗涤了，洗去畏私的心，让我更明白人生的真谛，知道人最终的走向和选择。另一位来自大陆的陈先生说，中国经过破四旧，中国传统文化都被破坏了，文化、文物、古迹几乎被毁坏了，现在真的都消失了，不见了，我无法形容那种心情。神韵呈现的是我们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悠久的文化，是在大陆看不到的，真的太感动了。他们的舞蹈动作中就直接告诉你什么是仁义礼智信，他们无需用说的，就让你感受到中国传统美德。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华文化要回到大陆，总有一天我们在大陆能看到神韵。再次被绑架，邓辉当庭陈述感动法庭。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3月25日早晨8点半左右，建水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邓辉的案子开庭，门口十多名警察和便衣拉起了警戒线，进出法院的人员需经严密巡查登记。早前辩护律师向法庭提出要求公开审理，允许家属和朋友自由进入法庭旁听，但今天的庭审还是戒备森严，严格限制所谓无关人员进入法庭。看得出有关部门精心组织挑选了一批旁听者，使得法庭座无虚席。8点40分，庭审在建水法院第二法庭正式开始。公诉人指控2015年6月邓辉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而该控告状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认定为某教宣传品，因而邓辉的行为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公诉机关还指控邓辉2015年10月5日从建水火车站乘车返回昆明时，身上携带了含有法轮功电子文档内容的 MP3 手机和手机 SD 卡，在昆明市西方园路的住处存有转法轮、红岩、明慧周刊和法轮大法好书签等物品。邓辉认为自己修炼法轮功，严格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犯罪。在律师的法庭发问环节，邓辉还回答和讲述了自己从1994年开始走入法轮功，一路精进修炼的过程，和就仅因为向善做好人，曾经遭受四次拘留劳教迫害的苦难经历。邓辉平淡朴实的言语之间，向法庭鲜活地展现出了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心迹，真诚善良，刻苦勤劳，没有抱怨，没有仇恨，忍辱负重。法官、检察官和法庭旁听者都被邓辉的故事所感染。公诉人张亚娇听完邓辉的法庭讲述后说， 我非常同情等会的遭遇。辩护律师回应说，这不是同情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对真相的大胆面对，对真诚、善良、宽容精神的守卫，对罪与非罪的甄别。针对公诉指控，辩护律师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辩护律师认为，任何党派或者国家领导人都不能享有法外特权，邓辉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属于依法行使公民的宪法权利，即公民有权对任何国家工作人员的一切违法行为均有权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邓辉无辜多次遭拘留劳教，属于国家领导人凭个人意志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滥权渎职行为。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其有责任依法受理公民对国家领导人的控告。本案公诉指控邓辉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提起刑事控告，涉嫌破坏法律实施罪，该指控不能成立。至于邓辉个人保管、持有、收藏、阅读的 MP3、电子书、红岩等电子读物、纸质读物，是其作为法轮功修炼者的正当权利，没有任何违法之处。而且这些物品或从国家历史、社会变迁，或从个人言行、传统道德等方面向世人诠释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讲述真诚、善良、忍耐的优良美德，对于挽救当今中国社会危机具有重要性。这些物品不是邪教宣传品。辩护律师还指出，指控法轮功为某教完全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十多年的事实证明，法轮功及修炼者并没有所谓的自焚、骗财、围攻等危害社会秩序、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国家已经认定的邪教名单中也并没有法轮功。相反，法轮功遵从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嫉恶扬善，倡导真诚、善良、忍耐和友好互助。信仰法轮功是宪法确认的公民信仰自由，该权利不容剥夺。法庭当依法宣告邓辉无罪。经过庭审调查发问、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11点半审判长宣布休庭，没有当庭宣判。审判长是邹文，两名审判员是王贵新和龙烨，书记员刘飞。出庭公诉的是建水检察院的杨菊和张亚娇。新西兰举办庆2亿3000万华人三退集会。新西兰明慧记者张琴奥克兰报道。2016年4月2日，来自新西兰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集会，庆祝2亿30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法轮功五套功法演示，腰鼓队也为集会表演助兴，许多人拍照留念。奥克兰市公民权委员会主席、著名电台主持人及著名律师博瑞·威尔森先生到场支持并发言。他谈到，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中共强迫许多中国人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迫害中最残酷的就是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这一切都被加拿大人权律师等人经过调查证实。他说，希望法轮功学员们能坚持他们和平健康的信仰。中共的迫害一天没停止，希望奥克兰以及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们能继续曝光邪恶。我祝福你们，我尊重法轮功。著名人权律师凯瑞·戈尔先生也来到活动现场支持。他在发言中说，中共对和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至今已长达17年之久。在这期间，中共对于传播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关押、洗脑、肉体折磨，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贩卖。这一切都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迫害应该立即停止。他表示，中共对人权的迫害一天不结束，退党大潮必将继续下去。而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无论从道德上、从智慧上，还是从政治上，都必将走到尽头。中国人也必将重新找回其精神、文化和历史传承，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新西兰退党服务中心的何先生在集会现场发言，他说，顺天意者昌，逆天意者亡。对于习近平等当权者来说，法办江泽民，解体中共，上顺天意，下合民心。何先生代表退党服务中心的全体义工，劝告还没有退出中共组织的同胞，赶快声明退出中共组织，三退才能保平安。来自四川某大学政治系的讲师于女士路过集会现场，她对一位法轮功学员说，我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的勇气，你们能坚持这么多年为被迫害的同修发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十分令人敬佩。 看到海外人权律师们为捍卫正义和人权，在集会上为远在中国的华人发声，他也十分感动。他以求真的化名，请法轮功学员帮他声明退团和退队，还索要了包括阶梯党文化在内的真相资料，说要回去好好阅读，了解更多的真相。电子工程师王先生刚刚移民到新西兰两个多月，他对于亲身参与这次集会感到非常的震撼。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震撼的场面，尽管在国内突破网络封锁的时候也曾经看到过，但没有亲眼见到这种震撼。当你实实在在地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一切都更直观、更感性，以及更容易让人接受。王先生还表示，这种集会活动对于国人了解事实真相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说，中国的网络封锁在世界上已经臭名昭著，所以国内的人所能了解的信息都是被封闭的，像退党啊、活摘器官啊，这都是在国内看不到的。所以当他们经过这里，一接触这些信息，可能马上就能明白过来。法轮功学员张女士谈到，她今天在为一些旅游团中的华人同胞办理三退时，那个团的导游听到后对她竖起了大拇指，后来那位导游也用有光明的化名办理了三退。据不完全统计，在三个小时的活动中，有88名华人当场三退。另外，从2015年11月至今，已有2700多名新西兰人联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前头目江泽民的罪行，要求中国最高检察院法办江泽民。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迫害法轮功的官员终将为犯罪担责，作者天剑。中共两会期间，中共十二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明被带走。王明因迫害法轮功而一路升迁，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得力干将。据海外媒体统计，在其所任要职的江苏、吉林、辽宁等三地，共有16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王明对其负有主要责任。2004年10月至2009年11月，王明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吉林省发生了大量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长春警察讲，现在新上任的省长、副省长兼省委书记指王明、韩长兵对法轮功问题很重视。据明慧网统计，2004年10月至2009年11月，王明任职吉林期间，吉林省有12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07年5月9日，长春市二道区发生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恶性绑架事件，家属通过各种渠道找人托关系，希望能释放与此事无关的法轮功学员。最后办事人告诉家属，所有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单都掐在省长王明手里，省长王明说，谁放走一个人出现问题谁负责。就负责一词来讲，一个人不管官职如何，其最终负责的对象是人民，而中共为了欺骗人民，他也说他的权利是人民给予的，他要为人民负责。可实质上，中共却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上，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标榜成人民的代表。在中共的权力场中，下级官员负责的对象只能是上级。看看王明的这句话，谁放走一个人出现问题谁负责，他轻轻地用负责一个词，就将释放法轮功学员的通道堵死了。他的意思很明显，迫害法轮功的所有相关官员都得听我的，为我负责。那么王明又为谁负责呢？显然，他是为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负责。王明一路的升迁也说明这一点。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形成就是围绕迫害法轮功而形成的。谁迫害法轮功越卖命，谁就会被江家帮所赏识。王明一路打压法轮功得到的回报就是官职越升越高。他卖力的为江泽民负责，自然也就要求其下属为他负责。而对他负责的表现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绝不手软。2013年中共政局发生变化，中共高层提出废除劳教制度， 劳教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阻碍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恰在这时，2013年4月7日，大陆《视觉》杂志发表了一篇纪实报道《走出马三家》，被大陆多家网站转载，文中揭露了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所使用的种种酷刑，坐老虎凳、绑死人床、上大褂、关小号、电棍、电击，震惊了海内外，在网络上引起前所未有的谴责。对这样的报道，如果如实调查，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将大白于天下，为劳教制度的取消起推动作用。可是，一心为迫害法轮功而负责的王明，竟然指定辽宁省司法厅厅长张凡与劳教局局长张超英为正副组长，组成所谓的调查组进行调查。张凡是辽宁省司法监狱系统迫害法轮功的负责人，身负累累血债，而张超英曾经是马三家教养院院长。2001年，张超英被中共七个部委授予所谓奖励，马三家教养院也被授予所谓的全国教育转化工作先进集体。可以说，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与这两个人息息相关，他们的升迁也是在为江家帮负责的罪恶中得逞的。让他们去调查走出马三家报道的真假，就像让罪犯调查自己的犯罪一样，能不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吗？所谓的调查结果是报道严重失实，王明在中共的两会期间被带走，是他作恶所得到的恶报。他为江泽民负责迫害法轮功，他不得为迫害法轮功犯下的罪恶承担罪责吗？中共媒体上说他严重违纪，那只是变换一个说法而已。回头看看那些被拉下马来的中共官员们，哪个不是在为上级的罪恶负责中而遭到恶报呢？受邪恶的指使去迫害法轮功，就是在犯罪，最终都得为自己的罪恶承担罪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举报好人招致报应三，肠子摔断未纳班。2003年12月31号早上6点左右，吉林省延边州合隆市法轮功学员傅春燕到合隆市浮洞镇浮洞街发真相资料，被一个叫张秀良的人秘密跟踪并举报，致使傅春燕当场遭绑架。2004年1月初，张秀良走路时突然滑倒，肠子被摔断，后送往医院抢救，花了8000多元才算保住性命，真是恶有恶报。他这样被奈何了。广州市越秀区一个叫陈娇的退休工人，积极参与监视与他同住一楼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十六大期间，此法轮功学员拒绝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就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陈娇天天坐在门口监视，只要该法轮功学员一出入，他马上电话报告给协党人员。他不但自己积极参与迫害，还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帮忙，甚至仗势欺人地对该法轮功学员说：“你奈得我何吗？”陈娇本来身体挺好的，自从参与此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2009年初，陈娇得了一种怪病，全身浮肿疼痛，到了后期两边脸轮番浮肿，这样折腾了几个月，到2009年5月，陈娇在痛苦中死去。报应灵不灵？四川安岳县林凤镇三村吴少民是个老党员，非常仇视法轮功。2009年10月，吴少民把法轮功真相资料和光盘送到派出所请功，并恶意举报本村某村民家里存有真相资料和光盘，叫警察去收。明白真相的村民曾告诉他不要这样做，否则是要遭恶报的。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不信报应不报应的。”事后还跑到镇党委提意见，心里愤愤不平地唠叨：“报应，报应，看今年就报应了，没有那么灵。”2010年2月12日晚， 一家人正在吃晚饭，吴少明吃着吃着就从板凳上缩到地上去了，一会儿就没气了，真的遭报应了。听江某某的下场，哈尔滨市双城区西秦乡玉生村村民赵庆国经常盯梢举报法轮功学员，还经常去撕磨法轮大法真相标语，对挂在高压线上够不着的条幅，他把玉米杆点着之后去烧挂在高处的大法真相条幅。法轮功学员看到他受僵尸毒害这么深，曾多次善意劝告他，他却执迷不悟地说，我谁也不听，什么也不信，我就听江泽民的。2002年4月19日半夜，家里人都在熟睡，他从被窝里猛然坐起，然后七窍流血而死，跟着党走就这下场。黑龙江省双城市胜利村村民孙国安，男，65岁，受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谎言毒害，反对大法，不断地摘取大法真相条幅涂抹真相，不但不听大法弟子的劝说，反而在2004年将本村两名大法弟子恶意举报，致使这两位大法弟子被分别劳教2年3年，大法弟子不计其过，善劝其退出曾加入过的邪党组织以保性命。孙国安不听，就在临死的头一天，大法弟子与其讲真相，他说，你们信你们的，我信共产党，跟随共产党走。发完毒誓的当天夜里，即2009年5月中旬，孙国安死于家中。他为何暴尸数日？在对法轮功迫害的初期，山东广饶县陈关乡派出所警察到孙斗村调查村里有没有练法轮功的。共产党员孙正义在党员会上不顾村里其他人的劝阻，执意向派出所举报，我知道他们有好多人在一起练法轮功，有书又有录音机录音带，结果造成好几个人被非法强制教书，被罚款骚扰，被强制办洗脑班，也使多人放弃了修炼。2013年，孙正义开始精神错乱，说有小鬼缠着他。这年5月份，在小清河公路上，孙正义被车斩得身首异处，他的子女从其旁边经过都认不出来，有好几天无人收尸。他的恶行不仅致使其本人遭恶报，也殃及到他的子女亲属。大儿媳患上了乳腺癌，痛不欲生，他的长孙年纪轻轻就得了脑溢血，不能说话，不认识人，就像植物人一样。在古代，罪犯被杀后，官方为了惩罚其生前的行为，将其尸体暴露在公共场所，未经许可不得收敛，这是对犯人及其家人的惩罚。孙正义为何暴尸多日，子女从其身旁经过都不认得，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孙正义家人接连遭报应，都是因为他作恶太大造成的。小村长害村民，夏天得癌，秋死人。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方台镇东沈村村长杨宝臣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00年，他举报本村在家看书学法的法轮功学员，致使该法轮功学员被劳教一年。2001年，杨宝臣又在方台镇组织洗脑班，将东沈村12名法轮功学员强行绑架到洗脑班进行迫害，并将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劳教，其他人非法关押60多天。2002年夏，杨宝臣患肺癌，秋天暴死家中，年仅48岁。不干正事的村长得恶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望滨乡严家窝棚村村长祝普安，由于受中共的毒害，刚刚当上村长不久，正经事不干，却不知下令监控跟踪村里的法轮功学员。2001年11月份，严家窝棚村法轮功学员尤淑琴、尤雅琴去四家子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刚去不久就被村长祝普安领着一伙人抓回，绑架到望滨派出所，第二天又被绑架到沈北新区公安分局。时隔半年，祝普安骑摩托车外出时自己撞死在半路，惨不忍睹。不久，祝普安的父亲也身患癌症去世。举报三人得恶报，两次开颅躺6年。2001年10月23号，湖北省鄂东南地区三位法轮功学员 到蕲春县大同镇李家村发放真相资料，被村长田国鹏恶意举报。县国保大队和当地派出所所有的恶警蜂拥而至，将这三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县看守所，最后致使一个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勒索3000元，另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2个月，各勒索5000元。2007年某月，田国鹏去县城购物，因道路颠簸，站立的他头部撞到了车顶，当时并没有异样感觉，可5天之后头部问题发作，经县医院诊断为脑积血，于是送到黄石中心医院开颅取血。可手术后不到1年，田国鹏因中风脑又积血，再次开颅后成为植物人6年之久，于2014年11月30号死亡。死不改悔的村支书。河北保定定新县天宫寺乡胡家庄村书记刘才山亲自监控恶告村里的法轮功学员，使多人遭绑架、抄家、拘留，并勒索10几万元。2004年9月，刘才山从自家墙头上摔下来，腰椎骨折，出院后在家躺了半年多。兄弟姐妹都劝他以后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他躺床上固执地说，我好了还搞法轮功。从那以后，他身体每况愈下，2008年10月得血癌，第二年死在医院，年仅54岁。心坏了，救心丸含在嘴里也救不了命。吉林省东辽县凌云乡平川村书记黄宇春利欲熏心，恶意举报大法弟子，致使当地两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多人被勒索。他还假惺惺说情，中间收取回扣，勒索大法弟子家人钱财，丧尽天良，连自己的内侄都不放过。2010年农历8月29日早晨，杨玉春上山放羊，突发心梗死亡，年48岁左右。据在场的人说，他当时随身带着救心丸含在嘴里，也没管用。明白真相的人都说，这是害法轮功、老天报应的结果。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